谢谢主席。古巴认为，在您讲到了26-9决议和其中的记忆，您还讲到了您是怎么解释批评段落和正文段落。我想在这儿读一下 OP1 段当这个决议的 OP1 正文段落，它建立一个政府间的工作组来讨论跨国企业的人权责任，商讨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素质的文件来管辖跨国公司和其他的企业在人权法、国际人权法下的活动。我认为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从这个26-9的正文第一段当中说的一样，我们这个工作组的任务是什么，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有不同的关于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企业，在什么地方需要管辖，是否还要建立另外一个工作组方面，我们有不同的理解。理事会是否应该再建立一个工作组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首先是非常久的，我们就是要起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的文件来管束跨国公司的人权项下的义务，所以有鉴于此，我们基于此看待第三条的。另外呢，我们想发表一下一份意见，我们经常把法律和政治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两者是分界是不是很清楚的？法律的也可以是政治，政治可以法律的，所以说关于第三条，我们具体的建议是，我们认真的听取了各国代表团的意见，包括墨西哥的意见，我们发现，论据充足，条分理据，我们可以接受他关于企业活动的提及，任何的企业活动必须和他们的核心业务密切相关的3.1，就是要把所有的具有跨国性质的企业活动和其他的商业活动，如果我们要把 other business activities 是其他商业活动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关切，他们担心会纳入本国的国家的企业，他这儿不是排他的，他的重点是聚焦于跨国性质的商业活动，这正是我们的工作授权。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企业，本国企业或者跨国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跨国公司确实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掠夺他国自然资源，在他们的价值链上有更多的机会去侵犯权利的风险。外国的企业的子公司可以散布全球各地，他们搞腐败，他们的经 际上的影响力可以涉及全体人，比如说雪佛龙对我们拉美洲就是这样，他多年来一直侵犯人权，他一直没有得到纠正，也没有对社会的做这个补偿，这就是为什么人权理事就是会打算建立这个跨国公司工作组的原因。第三条3.2向下，我们可以接受巴拿马提出的增加他的第一行提到的人权的参考，但是我们还要讲到余下段落所提及的各种责任。在第一行，在 obligations on 之后面要加上 transnational， 对跨国企业，是在这一段的开头。至于 3.3， 我们讲在讲序言段落的时候，我们希望采用国家之间通用的、国际通认公认的，应该保留，这样是确保我们所讲的人权是普世的，正如各种不同的国际人权文书当中所界定的。否则的话，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任意对人权做各自的解释，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达成一个共识。为了使人权得到公认，它必须有正式的文件确认。那么这里面就有